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在安静中来等候，在安静中来敬拜，在安静中来与你来亲近，来倾听主你慈爱的声音。你向我们存的意念是何其的多，好多的意念被我们忽略了，被世界的嘈杂的声音所掩盖了。那当我们什么时候安静的时候，当我们把心敞开，让你做我们心中的王，让我们在心里面仰望你，等候你，倾听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各种各样你赐平安的那个声音意念会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与你亲近的当中重新得力。这个力量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平安是世界不明白的，也是世界所夺不去的。虽然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就求你今天早晨赐给我们这样的安静的心，在你面前来倾听，你宝贵的赐人生命的话语，让我们生命的粮食供应可以从你那里直接的降下来，让我们心灵里面满有你的光照在里面，让我们心就有力量，让我们心里面有盼望，这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就求你恩待保守带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八章。那十八章蛮短的哈，一共是七节的经文，但是内容很丰富哈，也很明确的一个信息是给古时的使者哈，借着古时的使者呢，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古时的人。那古时是谁呢？他是这个韩的儿子之一。那他的后代当中很有名的几位，有一名叫宁禄的。这个宁禄当初就是带领人在示拿平原上面建巴别塔的那一个，英勇的猎户，也是带人这个抵挡神、反叛神的一位。那古时呢，后来古时人哈，应该是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去了非洲，所以今天他那个地理位置应该是在埃及的下面，今天的苏丹、埃塞俄比亚那一带，在非洲的东部啊。那这个国家后来这个所罗门那个时代有一个示巴女王来朝见所罗门啊，示巴女王。那这个示巴呢，也是古时的后代之一。那后来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使徒行传》当中有记载，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埃提阿伯也是这个地方，来寻求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在路上碰到腓力，向他传福音。那经过这一个人啊，把福音带去了，就是这个古时这个地方，今天的大陆叫埃塞俄比亚啊。台湾应该叫伊索比亚啊，那就在这个地方呢哈，这个发生的事情。今天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在亚述帝国兴起，不仅灭了亚兰，灭了这个很多的列国，那慢慢古时哈，即使在非洲，他也感受到这个兴起的亚述帝国的威胁，所以他就派使者哈，这里第二节说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以色列这个地，古时这个地之间隔着这个红海，所以他们是派使者来犹大这个地方想跟他们结盟。那对于犹大王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因为亚述帝国兴起这个先会威胁到犹大，那古时还在更南边的地方，那他们可以在军事上、政治上结成联盟，一起来抵挡这个亚述，而且是古时王亲自派人来，这是很好的机会。但是呢，神却借先知以赛亚向古时的使者讲了这一段话，那也是鼓励这个犹大王不要寻求 地上的政治联盟，而是要单单的怎么样等候耶和华。耶和华在安静等候，等候那个合适的时间，等候这些事情在时间历史的进程中展开。那他也吩咐这个神的百姓要等候，也告诉古诗人要等候，将来有一天神得胜的时候，不光以色列人要去敬拜神，连这个古时这地方的人啊，最后也都把礼物带来奉献给耶和华啊。所以是这样一个背景，以赛亚先知发表的这一段信息啊，那很丰富很宝贵啊，里面话语不多，但是非常的精炼和浓缩，里面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宝贵的一些的信息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先来默想啊，思考一下，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对古诗人所发表的信息，对古诗人的描写啊，短短七句话却重复啊。前面二节有提到，七节再次提到啊。那对这个古诗人的描写啊是什么呢？首先是讲他们是高大光滑的民，他们可能身体很强壮魁梧高大，那他们这个素质蛮不错的哈。而自从开国以来，那我们刚才追溯这个历史哈，古时一直追溯到这个韩，他们是很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民族啊，他们这个文化啊当时可能也很先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在埃塞俄比亚哈，现在存留一种叫做十字架的教堂，整个那个十字架大教堂就是在一块大的磐石上凿出来的，把那个石头把掏空，然后在完全是这个石头里面建出一个教堂来。那从空中看下去呢，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啊，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哈。那是在古时这些人当中啊，他们有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啊，福音也很早传到他们当中啊。他说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啊，这些人很强壮很厉害很英勇啊，他们可能是打败过许多的民族啊，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军事力量很强壮，所以如果犹大人有这样一个强的这个联盟跟他们联合啊，那看起来这人看起来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而且是他们先派使者差遣使者过了海啊来找他们的，这不是好事送上门吗？而且这里称他们叫快行的使者，所以这些人思维很快很聪明，早早就听到风声这个亚述帝国的事情，反应也很快，他们就很快判断这个形势啊，跟谁结盟怎么去筹划，这些事情都想到了，而且行动很快，他们不光是有想法而且采取行动，有这个计划以后马上付诸实施，怎么去安排谁去联络外交，然后军事的准备 都在里面了。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啊，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尼罗河的上游，水比较丰富，是平原地带，所以这个国家的国力是蛮强盛的。那这样一个好机会出现的时候，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反应呢？先知说啊，第二节是先知说对他们讲这一段话，世上一切的居民不光是犹太人，也包括古时人，也包括各个民族的人和地上所住的人呢，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这是神的时候了啊！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这是讲说神要开始做事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些古时的使者劝他们回去啊，告诉他们要安静等候啊，这次这个犹大人要经历神，要等候神的时间啊，古时人你们也可以一起来观看神的作为。第四节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这是指神自己了啊，神自己在安静，神自己在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啊，这都是很丰富的语言啊，我们可以去想象进入到那样一种安静的状态当中。 然后到第七节再重复一次，到那时在这光高大光华的民是指古时人，就是从开国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这跟第二节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地也有江河分开，但是当神作王的那一天呢，包括古时人，包括世界上各国的人，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所以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是提醒人要等候神的时间，在强敌兴起，马上这个敌人入侵要到来的时候，犹大王不要去寻求人的帮助，不要在政治上跟异邦去结盟，而是在这个时候呢，专心的仰望耶和华，靠着耶和华得胜。这个事情成就以后呢，犹大人世界上各族的人都知道说这是神做的事情，在人看起来犹大这个小小的国家能够抵挡打败亚述这么强大的国家，而且亚述国灭了列国，他每到一处没有人抵挡的，所以他后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也是这么夸耀的，世上哪个国家能打败我们，他们的哪个神能够保护他们。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显出到底谁是真神，耶和华是没有任何神能够比拟的。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 局面当中，这个时候神的子民呢，特别要学习安静。这一次的事情啊，昨天算是1月20号啊，告一段落。看到这个事情，各种人有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我就注意观察，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的反应不光是说我们教会了，其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大同小异。借着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反应出来。我想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啊。在我们看不清楚不明白啊，跟我们想的事情发生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不要乱，然后不要自乱阵脚啊，要做对的事情。现在这个信息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真的假的，各个方面的真假信息都有。好多基督徒也是传来传去啊，这些很不好啊，这些虚假的东西啊，最后是会显明的，是站立不住的。用不能急啊，一急就会乱，一乱就会做错事，就会讲错话。其实这篇信息啊，就是犹大国当时也是面临着很危险的情况，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也提醒古时来的使者，这个时候是安静的时候，等候神的时候，在等候神的时候才能看得越来越清楚，等候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超过人的想象啊，事情没有完啊，这个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就等候啊，神的作为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甚至都没有想过的。但最终啊，就像这个第七节最后提醒的，最后是为了让上帝得荣耀，让人都认出啊，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我是想要问一下牧师，因为我自己看真的是没有看懂，但是牧师刚才介绍以后，是不是这个以赛亚书其实先知是在很多不同时段、不同的时间写成的啊？因为这边刚才牧师好像说他写的时候，是不是北国已经灭掉了？之前很多写的时候是北国还没有灭掉，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这没有搞清楚，真的是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
14章的第28节有交代这个时间，开始对非利士人发预言的时候是亚哈斯王崩的那年。那亚哈斯王死了以后是西西家做王，所以亚哈斯王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的时候就是亚述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了，然后又进攻南国，你看发生这个一夜之间哈，亚述185000人大军被杀死，就是在西西家王那个时代哈。所以这个时候正是亚述帝国兴起，亚兰国可能已经被灭掉了哈，那很快就要往南下了。所以你看古时在非洲，他都觉得 受到威胁了嘛，啊，所以这个时候是风声这个越来越紧了，因为看到周围的这些的民族国家一个一个被亚述帝国打败了，啊，是在这种背景下，嗯，今天这个十八章也应该是在这个时段，啊，这个以赛亚领受的信息。
所以他第二节说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做蒲草船过河，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然后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以后，然后才开始说后面的话，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使者是从古时来的吗？因为第一节说，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所以这个使者是古时的使者，是从古时拆来，拆到哪里？拆到犹大来的，跟他们要联盟的，是这样吗？做这个过海吗？是从红海那边过来，来到这个犹大这里，然后先知说，那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这是对应第一节讲，第一节第二节前面讲，这快行的使者是从古时拆来的，然后先知对古时的使者讲话，讲出这段信息。
OK， 所以头两节是已经发生了，然后他看到了，然后说后面的话，不是在预言说他们会差使者过来。
对，这是已经发生的。
OK， 谢谢。
我是 Vicky， 大家早，对不起，我有点 confused， 非常 confused， 我误以为说。差派使者和快行使者是说犹大国在到处派使者，想要去跟古时就是病急乱投医，哦，因为要被打了， 要与古时 结盟，一起来打，一起来反抗。哦，对不起，我 totally 理解是相反的，是，所以说是这些使者是犹大派出去想要找古时帮忙，不是古时派来的，不是犹大派出去的，是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Woe to the land of warring winds along the river of Cush, which sends envies by sea. 啊，所以这个就语法就清楚了啊，是谁差遣的使者？是古时人差遣的使者，对不对
？OK。
不，从你刚才那个思路去讲。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哈，这个有大人这个遇到危险了到各处去找援兵哈，那发表这个信，那信息实际上是一样，但是从语法上来看，英文比较清楚了哈，是从古时派出的使者。
OK， 好，谢谢。
十八章，我是月华，大家早。十八章虽然非常短，但是读起来确实是好像比较难。这个第二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高大光华的民到底是谁？你们快行的使者既然是古时人，你们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高大光华的民也是古时人，怎么去理解这一段？我在这儿也跟 Vicky 一样，我就在那儿绕圈子了。但是你仔细地去看呢，这是先知告诉犹大，不能够给外邦结盟，你们这些坐蒲草船过海过来的这些使者们，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你们要回到那里去干什么呢？我觉得很清楚的就是第三节，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这也没有，也是看不出来谁在那儿竖大旗。嗯，我就翻开前面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和十二节，你翻开前面去看一下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清楚。十一章十节，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所以我翻到前头读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是指的以色列民，就是神的选民要在山上树立大旗，实际上也就是神树立大旗。在这个时候呢，世界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都要看，这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抬头要去看在哪里树立大旗，是谁树立大旗。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这个谁吹角呢？圣经上也有，在27章13节，到那日必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地，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谁吹角呢？也是神的子民在吹角。所以竖大旗的时候我们要看，吹角的时候我们要听，这是对全世界的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信息。而第四节呢也很奇怪，耶和华对我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这真是耶和华神跟先知说，他说神自己要安静，要在神的居所观看。一般都是神叫我们安静，但是在这里呢，是神他一直在观看着这个全世界发生的事。底下的形容词啊，就更美了，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这是一个好像很自然的景象。那日光出来以后，清热，不是很热，有清热。露水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呢，有点露水云雾呢，那个很舒服。好像这一切都很自然的都在进行。你就要理会到神在那儿安静地观看世界上一切在进行之中的事情。底下审判就来了，就是收割的时候了。收割之前，花开了，花又谢了，果子也出来了。那就是说在收割以前呢，这已经有个结局了。到收割的时候呢，神要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那就是说神的审判来了，你最凶的这些国家到最后你都要被砍下来。我真是觉得我们的神呢，他是安静的神，他观看整个世界往什么方向发展，他不是不管，他在看。他叫我们信他的人呢，也要有一个在主里面安静等候神的心，很不容易啊。花又开了，花又谢了，果子也成熟了，那个现在到时候了，神要收割了。结果神一收割，就都要撇给山间的植鸟和地上的野兽。就是说神一收割，那些战争发生出来攻击别人的人尸体一大片，那就是该那些鸟和野兽来吃了。哎呀，我读了好多遍，我求神让我明白，这么短短的几节圣经，好不容易哦，我才真读懂了。哎，就是神说你们要安静，因为我是神。我 我谢谢大家，谢谢牧师刚才的分析。我真的感谢我们的神，在这个时代叫我们安静等候，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我们一定要学。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哈，她很仔细的跟我们分析这每一句话中的关系哈，每一部分把它想清楚了，这个信息就出来了哈。这个读这一段呢，真的是可能华人基督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看过中国画，中国那个山水画，你看几笔上去哈，你看着画的几笔不多，很多地方是空白，没讲。但是当你把那个空白，那个几笔之间的联系看懂以后，哇，一幅很美的画就出来了。这个以赛亚书十八章就像一幅很漂亮的神的优美的这个山水画一样。你看你在琢磨那个神讲的那句话，神不是不做事哦。你看他这个写这个，他说居所观看安静是什么时候啊？他说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啊，清热是很凉爽的，日光又出来了，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清早的时候，清早太阳刚刚升起，这一天繁忙的一天还没开始呢。神不是做事的，但是这个时间是这个时段，就是早晨。如果我们现在哈，你看你如果看到窗外是很安静的啊，现在有没有鸟叫什么？真的是很安静，太阳要出来，但你知道马上繁忙的一天就要开始了。那这个阶段享受这一段时间，如同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这是热天。热天里面又有雾水又有云雾是什么时候呢？还是早晨，就是清早的时候，没有声音，都很安静，都不讲话啊，神也不讲话，神也还没开始做事，但不等于说他不做事哦，因为是在这一段时间。他说这个收割的热天，他特地提到收割的热天，就是神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要收割的，后面讲收割的时候要做什么。哎，是在这个阶段去等候啊，等候安静不是永远的一个状态，是在神开始做事的之前这段时间，我们要学习等候啊，不要匆忙，不要跑到神前面去啊，在这里等候神，神也在等候我们，很美的，非常美。
谢谢牧师跟那个童姐妹啊，我觉得这样清楚多了。第四节这个清热跟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在讲，在其实神已在催熟。因为我今年夏天我们都不出门嘛，在家里开始种东西，我们家种了很多那个小番茄，小番茄很会长啊，一直到了冬天还在长，但是夏天的时候你看它长得很快，一到冬天那个热比较没有了，然后日光少了，它还长，那个长得很慢，而且不熟，都是长得绿的，都不熟。突然哪一天热起来，然后那一天就突然很多绿的就通通都变成红的了。所以我觉得这边这个好像就是讲的，其实神慢慢的在那边做工，在催熟它。到下一节他就讲到收割时间 就到了。所以我就今年夏天种了一点东西，就有点那么感受，跟大家。
很好，谢谢华美的补充。
大家早，感谢牧师，特别是月华姐妹的分享哦。我们读圣经呢，有时候读到不懂的地方哦，继续读，继续读，继续读，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窍。你一读通的话，你就拍案叫绝，五斧投地，神真的奇妙。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花了好多时间想懂这个历史到什么回事。刚刚月华姐点到一个点，就是在第二节，她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那个名肯定是指古时人。所以刚刚点一个就是回到古时人那边去，这一点很妙，就点出整个 这一章的问题。从第三节开始，其实就讲到神在等待中已经开始要慢慢做事了。因为这个整篇的历史背景，如果我们回去读列王记下18章19章跟历代志下29章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亚述王已经征服了撒玛利亚，就是北国跟亚兰，接下来就要进到犹大了。那在列王记下18章讲到第一次他侵入犹大的时候，那个西西家王呢就自愿被罚了300他连德的银子，30他连德金子。就第二次又来了亚述王，这个时候就是他很嚣张，希拿基利就一直跟犹太人用他们懂的话来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仰望你们的神啊，说我们的到处侵略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你们不要靠你们的神啊。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亲自出来了，他去见西西家王，叫他不要灰心，要依靠神。然后西西家王祷告，以赛亚先知也祷告帮助他。那这边时候我们就看到第四节了，耶和华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世人嚣张张狂，恶势力很厉害，神知道神在慢慢的静观其变，他等待最适合的时机下手。后来第二次亚述王带了众多军队去攻打犹大的时候，西西家王只有好好祷告等候神。就我们都知道这一夜之间185000的士兵全部被杀死了。那这个呢就连到这一章的5节6节了。你想想看，185000的尸体摆在那边了。中文这边翻译的比较不好，他说刺鸟竖在其上，冬天野兽卧在其中。英文本是说要吃。那个尸体吃不完的啊，185000人啊，它是那种形容啊。所以你把历史跟这预言摆在一起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奇妙。神的话句句是炼净的，而且他讲的话从来不会突然返回。那我很同意这一章的最重要的经节在第四节，要安静要等候神。他不是不管，他在最适当的时机会出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代周遭的环境有时候很险恶，这种说那种说一大堆，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好好亲近神，等候他的话，知道他的心意，知道我们该怎么做。结果最后第那节就讲了，他说那一天古时人必将礼物带献给万军的耶和华。其实在那个我记得是在历代志下32章最后那一段就讲到，很多人就去朝拜耶和华神了。当然这边也讲到最后在末世的时候，万民都要到耶和华面前的敬拜他。这一章实在非常美，我承认牧师讲的，我花很多时间读，想懂这个历史，想懂这个用的形容词，真不容易懂啊。感谢月华姐，她点出来很多我在林里面已经想到的事。谢谢各位。
好，感谢主。这样大概
我再说一句哈，第六节的那个翻译哈，夏天纸鸟要竖在其上，有一个翻译就是说，要吃它们度过夏天，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就是要吃它们来度过冬天，就是这些鸟这些野兽那是吃尸体，过了夏天又吃这些尸体，要度过冬天。所以说要你想想清理那些尸体要花好长的时间，就可见一夜之间就完成的事，要清理他们要花什么夏天一直到冬天。这个就是看见神的伟大。不过这个翻译真的是 叫你去有很多思想的余地。
当我们读懂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正明白啊，我们就知道 这不是人能讲出来。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历史，知道这个就是很多的背景，我们读起来还要这么花功夫。当时以赛亚听以赛亚讲这句话的人呢，他们到底听不听得懂呢？都画一个问号啊。先知自己懂不懂也不一定，但他就很忠实的代表神去讲，把这句话讲出来放在那里，经过历史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这些事情每个细节啊，都是最后100%成就啊。这不是人发明出来，这不是人能编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读了以赛亚书就说 这书是后面人写的，后面人照着历，后面人知道历史而且能读得懂，圣灵也帮助我们呢，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恩典。
我讲一句，牧师刚才说的，牧师刚才说的这个当时懂不懂这个问题，昨天晚上我和月华在讨论的时候，他问我当时的人他们到底对以赛亚的这个书说的懂不懂，我就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我说肯定不懂。对，我很同意牧师刚才提的问题，很可能不懂。我们现在都那么困难，很懂。那个时候我估计这些人，哎，不懂。我想他们不会懂，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我也是觉得，当时的人懂的话，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同样的，搬到现在，主耶稣已经一再的在我们当今的世上，等于也是一些预言嘛，都在发生啊。现在的人懂不懂？大部分人还是。懂了也许也不听，我想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不懂不听。
当时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讲这些，当时的人不一定听得懂的话，是为我们，是让我们后来的人能够明白。当时的人需要做的需要明白的事情，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再明白不过了，他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回应这个局面，神都很清楚告诉他们。所以当时他们需要懂的那一部分神已经告诉他们，但是以赛亚讲了明显是更丰富的信息，不光是给当时代的人，而且给历史历代的人。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神的话语呢需要明白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解开被接受的都很清楚当然还有更深的奥秘是给将来的时代才能真正明白的。好，非常好啊！大家这样分享，这个话就变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立体啊！我们现在分组。